们讲到第几页了？对，539页。观身如毒蛇，察心如冤家，身心是大患，负罪如河沙。智者犯已悔，终不掩痴瑕，常过因恶名，地狱受铁叉。好，那先到这里。观身如毒蛇，这个怎么讲呢？我们说这字面上意是说这个身体你要把它观想成是毒蛇，因为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四大呢啊地水火风四种大元素，在这个俱舍论是称为四大种。那但是我们说什么是地大，什么是水大，什么是风大，什么是火大呢？我们先讲这个水大。你举凡身体里面的一切血液啊，内分泌啊，涕唾啊等等这些，这都是水大。那风大呢，就是讲你的呼吸，这气息称为风，风大。那地大呢，骨骼五脏六腑等等。火大呢，指的是你的体温这方面。我说这个身体呢，就是由这四大种来组成。为什么说要把它观成像毒蛇一样呢？因为这四大假合的身体，它会欺骗你的，它会欺骗你，欺骗你什么呢？欺骗你这个引起贪欲心，还有很多的烦恼。其实身体呢，是越磨练它越能够有力量。你只要越善待它，它就会跟你层出不穷的作怪。以夏天来讲，大家都最讨厌流汗，然后曝晒阳光下，大家最讨厌。因为流汗呢，身体就会黏哒哒、油滋滋，然后大家都不喜欢，大家都喜欢躲在冷气房里吹冷气。但是你越吹冷气，越吹冷气，所有的病呢，就是全部藏于毛孔之下出不来。但是你越劳动呢，当然也不能过劳了齁。那你越劳动呢，那身体呢，这废物排出来，你人就越清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身体会欺骗你的。所以这个身体是由四大假合成，这四大就是这四条毒蛇。所以我们这边讲观身如毒蛇啊，这个心是恶缘呢，形如罪首，这是出自于一教经上的话。这里虽然一教经讲的是心呢，但是这个身心呢的互相影响，身体会影响心，心会影响身体。 所以这个都要注意。在这个经中啊，有一个譬喻，这譬喻就是说，有一个人在旷野之中行走，但是呢，旷野之中行走，忽然而来呢，一个野象在对他追逐。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野生的大象，这个野生的大象跑起来，它如果能够追上你，它一鼻子卷出去会把你摔死的。对，而且呢，大象它是不怕老虎、狮子、野豹那些，它不怕。所以这个人呢，他在旷野之中行走，有野象在追逐，他就赶快跑。那跑呢，跑到一个谷井，谷井旁边呢有一棵树，树上呢有蜜蜂的蜂窝，它这个树根呢，这个深缠绕到谷井里头，这个人要躲避野象的追击。他也不能爬上树树上有蜜蜂窝，就算避开蜜蜂窝，那个大象他会去撞那个树，把树撞倒，用鼻子把你卷下来。你有被大象卷过吗？没有。所以他必须要躲到谷井里头去。那谷井里头，他攀岩的这个树的这个树根，他就躲到这里面去。我现在讲的每个譬喻都，我等一下都会解释他这里譬喻是什么，比喻什么意思。他躲到谷井里头去，结果不巧，谷井上头这个游来四条毒蛇，很毒的毒蛇。这人非常惊慌害怕，但是他抓的这个树根就有一黑二白。两只老鼠呢在咬他抓的这个树根，他觉得这下真是糟糕，完了。但是呢，他抬头一看，看到这个树上的这个，可能我想这个树也不是离他的井口很远了。他这个树上呢，这个结的蜜蜂的蜂窝呢，里面的那个蜜啊，还有它的蜂窝，真的是垂涎欲滴。他忍受不了，就去抓了四口蜜来吃，就惹得蜜蜂老大不高兴，都冲出来要蛰他。那野象又在外面虎视眈眈。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佛跟这位大富长者说这个譬喻，他说这个四条毒蛇，就譬喻你的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它的毒蛇随时虎视眈眈是咬念着你的，以我们大乘来说是咬念你的这个智慧啊，真如本性。那么你躲进这个黑黢黢的谷井之中呢，譬喻生死轮回，你就涌现其中。那黑白二鼠呢，在那里咬呢，这个也有比喻就比喻生死正在缠绕着你，然后这个生死在咬捏着你。蜜蜂呢，比喻很多的烦恼零零散散，在这针蛰着你。他说人啊的苦恼无负于此这观身如毒蛇啊，是这样。所以这个如果遇到有人对于世俗的享受非常的贪求应当跟他说这个譬喻。如果我们这个能够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然后你就能够自立立人，因为你能够做到这样的事你就可以带领大众 或是劝导他人，然后也是跟你这样仿效。那当然有人会觉得误会你是不是假仙，但是你身体力行的去做呢，那久而久之他就相信你是真诚的事。好，这个叫观身如毒蛇。我讲到真诚这件事，讲中国近代史一下，我们说我们那个我们中山先生啊，国父孙中山先生，他的老搭档好战友是黄兴先生。黄兴先生就说中山先生呢，他说此人呢真诚的让你呢可以把心都掏出来给他，为他做一切事情。就中山先生就是凭着这股真诚啊，十次革命啊，推翻专制的王权，签了数千年以来，但是推翻以来麻烦是接着一件一件来哦。这个我们袁世凯大总统不肯到南京就职，借口北方军阀兵变，然后这个国民参议院呢，迟迟都是临时参议院，不肯正式行宪，然后又想妄想做这个做什么？做皇帝，改元洪宪帝制，后来做了83天就死了。我们读的历史书上面都是说他羞愤而死，其实不是哦，好像他是得了。得了什么胆肾结石，开刀不慎，流血过多。根据这个小道消息是这样。啊，袁世凯死了之后，北方全中国就陷入了军阀割据，这样一闹闹了20几年。所以这个中国啊，真是多灾多难，当中国的佛教徒啊，委实是不好当啊，中国的出家人。所以这个讲到就是你要诚心啊。好，而且底下察心如冤家，身心是大患。这个心能生一切万法，但是呢他心能生善能生恶，但是就我们凡夫来讲，你没有训练过心啊，没有修行啊，这个心攀援六尘外境缘影非常厉害哦，没有一刻停歇的。所以这边讲这个心是恶人啊，心如冤家哦，当是此意。所以这边前面讲身是毒蛇，心是冤家，所以他是讲身心是大患。那你所造的罪过呢？啊，你一直复藏起来，不肯发怒，这个，所以罪过积的有如河沙一般。所以人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并不是说人不能犯罪。最重要的是犯了你能够发怒能忏悔。在佛门里面讲，这个有两种人啊，是大丈夫，一种持戒清净皎如明月永远不犯，第二种是犯了知过能改，能够发怒忏悔。在经中说这是两种，这是大丈夫。这个后文也会说到，这是下一句，智者犯已悔，终不盖痴瑕，尝过因恶名，地狱受铁叉。这个你这佛法之中说这二种见儿啊，尤其这个学人啊，特重于犯已能忏这上面， 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说完全这个不犯，除非你是住在特定的环境范围道场之内，他给你可以有这个环境范围啊，保护你。如果说你是出来行菩萨道、弘扬佛法，或多或少啊，你的戒律有时候在通权达变之下，你会毁犯。但是重要的是，这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犯了，能忏悔，能发怒。你不要一错再错下去。不要一错再错。那犯了，觉得我们上星期讲勿轻小，是吧？勿轻小罪啊，以为无殃啊。水滴虽微，见蝇大器。那小的地方要注意，小小的过失啊，你要注意，要忏悔啊，不然呢，越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到后来呢，直破婆罗一大戒。这是指的是出家人来说的，所以这边讲智者犯已悔，犯了能够忏悔，还要真诚。那么有些人会说：“哎，这样子啊，屡犯屡忏啊，犯得越多，忏得越多，这不忏不完，忏不清净，没个了时。此话不然，你要是能够知所惭愧呢，想忏悔，你这个人呢，还是真诚的人呢，因为你想修道，你想修行。要是说犯了，就是当作马马虎虎，看不见呐。”小小的一点罪过，没有关系，没人看见。回应到前面的文，我就是怕被人家知道。这个老天那么远呐，这个他哪里的天高皇帝远，他哪里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啊？那你不要忘记了，那天人呐，都有神通啊，他都知道你一举一动在干什么，都何况是佛菩萨呢？或是护法善神，他都知道你在干嘛。但是你要是跟我抬杠说，我也没看见这天神呐，我也没有看见天人呐，佛菩萨在哪里啊？我根本不相信啊！佛菩萨就在你的心里啊，天神天人就在你的心里啊。但当你在善恶、在黑白、在心里面争执的时候，那你觉得这是安乐的吗？不会说我不觉得痛苦吧？好，所以说智者犯已悔，终不盖痴瑕，就是意思这瑕不掩瑜啊。底下尝过因恶名，地狱受铁杖，你一直复偿你的罪过，最后就是三途之报，然后这个地狱的这个夜叉狱卒就拿铁叉。噗呲，把你擦一下，然后丢进油锅里面油炸锅。这个当然是个比喻啊，那就是最后你会逃不过你内心良心的谴责。所以说，你看犯罪啊，犯了国法人，为什么要逃亡啊？为什么？那你心安理得的话，我不怕。我不逃亡，那他为什么要逃亡？还怕被人家追，怕被警察抓？为什么？就是他内心的这个，他的内心且不论此人有没有信佛，至少他内心的良知在谴责着他。那依照我们唯识来讲，我们有11个善行所。其中又以惭愧二行所最为重要。你一个修道人，你能不能修道，你可不可以修道，就在于这个。那你要无惭无愧，那就是谁都救不了你。即便是像犯了四婆罗一大戒啊，破了戒，你有惭愧心，愿意忏悔啊。 虽然在声闻法里头你此生不能证果，但在大乘法里面你犯已能忏呐、啊，然后做法忏，然后瑞相得出啊，你还是能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可以求生净土、啊，就怕你连改都不改过啊，当作没事发生这样，还要巧言令色，巧言善辩，啊，此事这个。此事后话啊，就是不提了。啊，底下苦哉末法时，必求必求尼，剃法虽改服，有手弹成痴。啊，这里讲的是我们必求必求尼啊，虽然剃法改装，但是你心中呢？贪嗔痴各项烦恼还是很多，那你这个如果每天没有在这样身口摄修啊，然后大过不犯，小过不断，然后觉得没有关系，其实啊，你这样子的话就吃金难化，滴水不消。在这个寺院啊的斋堂，斋堂都称五官堂。五官是哪五官呢？济公多少，量彼来处，寸己得恨，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是良药未疗行枯，未成道业应受此死。那你是把他这个为了要成就你的道业，他说十存五官是这样，然后还有放一副对联、哦、什么三心未了，滴水难消，什么什么，如果能怎么样吃金易化、哦、我这上半节忘记了。假如说你这个贪嗔痴很多啊，你每天没有这样在反省忏悔啊，你这个啊，你这个供养啊，信施你不能消，不是说消化哈、哦，都吃下去，噗噜一下三四个钟点，这个就出来了。所谓的消，你消这个信施啊，是你真的能不能受、啊？信众这样流血流汗的这样来供养啊，他图的是什么？那你这样子浪费信众的信施啊，你这不能消呢，没无惭无愧啊，这一定地狱受铁叉的。这里面讲，你要能消这个信施啊，每天要很惭愧，然后修道。相信佛法啊，不是说寺院快要断炊了，那我们来做做法会。你要相信佛法，没有这个僧众，要是无饭食可吃的时候，你要相信佛法，还是要坚持这样，然后去跟韦佛菩萨去祈请啊？那你不然护法是做什么呢？你不是说没钱了，没钱怎么办？没米粮了怎么办？然后我们来做做法会。那护法菩萨他觉得你有能力嘛，能做法会嘛，那我也不护持你了，了解吧？好，这个再来底下讲，假名优婆塞，余产优婆夷，名中患五戒，十位俱一之。这个讲的是在家居士，在家居士信佛的呢，男众称为优婆塞，女众称优婆夷。我们看法真超人讲，539页上栏倒数第六行，他说这个优婆夷对女也，他说优婆塞是对男也啊。那什么叫做余产呢？ 啊，鱼啊，阿谀奉承，说好听的话。谄呢，谄媚，什么意思啊？不只是说好听的话，还有心中谄曲啊，然后来跟你这个故献殷勤，谄媚。说要是你这样子的在家居士啊，不论男女啊，你做这些愚谄之事，奉承，这个法真钞里面讲，这叫什么？这个人心啊，善离破戒术啊。还有底下讲，讲这个持戒的事，这个八关斋戒啊，诸位有受过八关斋戒的，请举手。曾经受过啊，好，那我这边解释一下，八关斋戒知道吗？不知道，那我解释一下。这个包括我们五戒的前五项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呢，改成不淫欲。因为在这一日一夜之中，因为八关斋戒每次都只有一日一夜，一日一夜之中啊，你是做清净的出家人，以在家身行出家人的范行，一日一夜，从今天早上的，例如早上九点为你受八关斋戒，到第二天早上明相出。什么叫明相出？就是这个阳光啊，只要能够光亮的照清楚你这个掌纹，你能清楚看见你的掌纹，这个叫做明相出，这样就一日一夜。好，那你能够受这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功德非常大，因为你有努力了啊，你有努力就有功有德，用功了啊，就会得到功德。好，前面讲到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不妄语，不饮酒啊，不妄语里面包括不取、不两舌、不恶口，还不妄言啊。好，不饮酒，还有不香花蔓庄严其身。不香花蔓庄严其身什么意思？平常你用的什么什么多酚啊、欧蕾啊，一概不许用，就让身体啊能够发出这种香气香味的，不论这种化妆品啊，或是这个什么。什么保养品啊，什么这个通通不许，什么擦粉饼啊，什么画眉毛啊，都不可以啊，只能用说没有香精的肥皂，这样子洗一洗身体，一块肥皂用到底，就是过着这种泛行哦节欲的生活。不香花蔓庄严其身，这个意思是这样。还有呢，不坐卧高广大床。什么是高，什么是广？高呢，就是你坐在床上的时候，如果你的这个脚啊，从膝盖到脚的这个距离，你要是脚能踏到实地，这就不算高；要是你脚踏不到实地啊，这就称为高。但是你不要来跟我说啊，师父你身高那么高哦。哦，你不要这样讲，它这个是一个象征的意思。那广呢，严格的规定就是只能容你容身这样，如果超过了，这就称为广。不坐卧高广大床，其中这个要称高广大，这个大还有包括华丽啊、装饰啊，还有这个又绵又软等等这些意思。所以你不可以睡这些床啊，装饰的非常的豪华华丽的啊，你更不能睡什么水床啊，什么乱七八糟，什么按摩床，什么床，什么电动什么床，那都不许，就是木板床，或是打地铺最好了。哎，大家睡过木板床吗？会不会觉得很硬啊？石板床有没有睡过？ 那以前有居士来跟我讲，他们说睡木板床，他会全身酸痛哎、欸，那那你真的是这个行动太过剩了。要睡觉之前呢，受八关斋戒前一天呢，怕睡不着，木板床太硬，先起来拜个500拜，拜完以后，洗完澡累得不得了，一咕咚睡到第二天早上冥想处，那就不翻戒。好，这是不坐卧高广大床，还有呢？啊，想一想啊，有受过八关斋戒啊。好，再讲啊，不非时时，不非时时呢，就是过了中午以后，正午以后都不再吃。啊，不论面饭菜类，全部不许。那么你只能喝一些果汁啊，啊，豆浆也不可以，牛奶也不行。果汁啊，滤掉剩下滤掉渣啊，剩下清澈可见的这果汁，啊，这个糖水啊、蜜糖啊，这些可以喝。在律宗里面有开这种这个啊七日药之法，或者是这其他的方法，啊，你只能喝这些，反正才一日一夜嘛。你这样，当然这样对在家人来说可能很大的努力了。所以说你因为有付出你的努力啊，所以这称为有功德。哦，这个前五戒，再来不坐高广大床，哦，还有不歌舞观听。不歌舞观听呢，就是所有一概电视电影还有什么音响器材、音乐、报纸，完全不许看。啊，严格上就是这样。也不可以跟人家讨论。还有身上你带的那些的，这个，啊，香花漫庄严其身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要是带什么很贵重的金银珠宝啊、耳环啊、项链啊、手表啊，通通拿下来，不许带。哦，了解啊。这样过一日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冥相一出，然后这个八关斋戒就自动结束，然后你戒体就不见了。那你这样子付出啊、努力啊，这样有功德。过这样清净的出家人的生活，所以说如果说你受八关斋戒，最好是能够居住在寺院里面，能够容易的受持，有这个环境能够做。要是你受了八关斋戒跑回家了，那这个没地方让你受持啊，一打开忍不住了。所以前面这边讲的这个，我们人心啊，像什么心像冤家啊，身是毒蛇啊，他忍不住，就是我要拿欧蕾来涂一涂脸啊，我要用个多酚洗一洗啊，还有什么润发乳啊、洗发乳啊，啊，零零总总一大堆，你这个心马上就本来很好的道念就哇哇一下掉下来。